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今天呢依然是非常炎热天气哦。白天的高温东半部是31到32度，西半部是34到36度哦。不过大家不知道昨天中午有没有这个被大雨淋到哦，突然间的一阵午后大雨呢，很多人措手不及，刚好都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出去用餐的时候，不过这雨呢也是下一下就停了，所以提醒大家，哎，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降雨的机会啦，那大家呢还是准备个雨具啊，带着以防万一就是啊，那今天这个高雄啊，还有屏东啊，可能特别注意会有高温特报啦，请大家也要做好补充水分、防中暑等等的措施哦。那当然刚才讲会有雷阵雨发生了，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天气变热了哈，用电量呢也是非常的惊人就是了哈。那希望了哈，希望今天呢，不是今天，今年哦，我们这个用电哈，不要出现什么停电啊，或者是断电的情况哈，这样子的话呢，炎炎夏日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哈。那刚刚有讲过，今天会降雨哈，以台南以南跟南投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苗栗以北、北北基还有宜花呢，则是市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就是了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喽。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那至于求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0.7%，跌了299.9点，收在42,115.8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84%，跌了50.39，收在5982.7点，代表系列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0.91%，跌了180.12点，收在19,521.0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0.83%，跌了43.65点，收在5223.65点。昨天造成美股下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以伊的冲突哈，就是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哈。现在呢看起来这个冲突呢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呢也没有说要停火的感觉。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本来是在加拿大参加七大工业国的会议哈，可是呢他临时哈这个回美国去了哈，并没有全程参与到。那大家就担心他是不是要回美国准备要对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有什么行动呢哈，所以大家也很担心就是了哈。那他在昨天呢也表示说呢，美方呢知道伊朗的最高领袖躲在哪里哈， 哎，这案子就是说呢，美方呢非常清楚，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哈米尼奥，他所在的位置哦，可是川普说呢，他不会暗杀他，这句话讲的也是非常的吓人哈、哦，他不会暗杀他，但至少不现在不会，这句话都是讲了让他更害怕就是啊、哦，这个之前呢有媒体报道是说，以色列在跟伊朗发动攻击之前呢，曾经向川普提出要暗杀哈米尼的计划哈，但是遭到了川普的拒绝，所以才会有刚刚川普说的那句话出现哦，说他现在不会暗杀他了哈。好，那到底两国的这个冲突有没有机会会来停火？那伊朗呢已经跟中东的各国表明说，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来展开停火的谈判，并且呢是美伊的核协议的相关协商。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伊朗呢表达说哈，只有以色列率先停止空袭的行动，德黑兰才会同意展开停战的谈判哈。啊，这个能不能这个让以色列就此就停止空袭活动呢？你看看他跟巴勒斯坦之间就以哈冲突哈，你就知道以色列呢说要让他们暂时停火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哈。好，那刚刚有讲到说七大工业国在加拿大举行的会议哦，那川普呢中间就跑回去美国去了。那其实这一次的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呢，本来要签署一个协议的，但是看起来就是川普呢提早走了，所以这个联合声明呢大概也没有这个签成了哈。那在媒体的报道里面有说过这个联合声明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表示说，这次的会议呢是主要呢也是要呼吁以色列跟伊朗来和缓冲突了哈。那现在呢你很明显的看到川普似乎不太愿意这个签这样的协议了哈。所以到底川普回去美国没有完全的全程参与 G7 的这个七大工业国的峰会，是不是真的为了要避开签这个声明，还是真的他要回美国作证，会发生什么大事？也有人猜测说，会不会呢怕说在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里面呢，大家都跟他谈关税这件事情啊，想要借这个机会呢希望跟川普呢能有针对关税的相关的议题来讨论哈，所以呢他不想讨论就回美国去了啊。总之呢哈，这个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看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太实质的决议出来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啦，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的进展会是如何哈，它当然也就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哈。那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刚刚有说了，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呢，科技的五巨头包括脸书、苹果、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以及亚洲全部都是下挫的哈。那半导体的成分股呢，辉达跌了 0.39%， 博通呢也是下跌了 1.08%， 高通也是下跌了 1.54%、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0.83%， 日月光跌了 0.39%， 联电呢下跌了 1.8%、哦、所以看到、哦、整个美国股市昨天相对来讲表现是比较疲弱的啊、哦。好，那另外呢，在美国的参议院啊、哦，对于川普所提出的减税法案呢，也进行哈、哦，这个修改哈、哦，那宣布呢，到2028年会逐步取消太阳能、风能还有能源的税收抵免，所以也造成太阳能的相关类股呢股价呢大幅的走弱。好，这个另外呢就是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数字齁、哦、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呢是负 0.9%, 比预期的负 0.6% 要差一点点齁、哦。 那比之前上一期的-0.1%也是比较差的。那至于说五月份的工业生产的月增率呢，则是-0.2%哈，预期是维持平盘没有变动。不过这个公布出来呢是比预期来的差一点点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显示说美国的生产呢跟消费都有趋缓的情况呢哈、哦？这个还需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哈、哦。但因为这个刚刚有讲五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字啊、哦、是月跌了-0.9%。哦、是创下了今年一月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哦、可见呢关税的问题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了这个大家的消费的行为啦、哦、好，这个相关的财经数据我们要持续的观察、哦、那另外刚刚也讲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哦、似乎呢也有越演越烈的这个趋势、哦、于是呢也造成了油价持续在上涨哈，原油的价格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是上涨了4.4%哦，涨了$3.22，来到每桶76.45。那美国西德州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4.28%，涨了$3.07，来到每桶74.84，都已经是在70块以上的价格了。当然如果两国的冲突依然持续发酵的话呢，我想油价要涨到每桶80也不是不可能的啦哈。那虽然啦现在两边的供给并没有真正影响石油的输送，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管线什么受到影响哈，但是呢伊朗的有些油田跟天然气的生产的基地呢已经暂停生产了哈，再加上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一个油库，所以呢大家还是对原油的相关的攻击呢会有疑虑哈，所以也当然就造成了整个油价的上涨哈。好，那我们讲过油价的涨跌呢，一个看地缘政治啊，一个呢就要看供需的情况哈。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礼拜二宣公布了最新的报告哈，那预测呢今年的全球的原油仍然是大幅的供过于求，也就是供给过剩哈。那未来五年需求虽然会持续成长，可是呢到了2029呢之前就会触顶了哈。那根据他们的报告呢有将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哈这个从上个月呢下调了每日20,000桶哈、哦、预计呢这个供应呢这个从200,000桶哈、哦、降到这个应该是200,000桶了哈、哦、降到180,000桶每天的这个就是需求呢可能呢就越来越少就对了啊、哦、那当然供需的情况也会影响油价，这个也是要继续观察下去。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油价如果继续上涨的话，通膨可能就会出现，通膨一出现的话呢，哇这个牵动就大了啊、哦、可能也会影响到联准会的到底要不要升息的态度。不只是联准会，全世界的央行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考量就是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都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卖搁食酒，袂搁打。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床仔角。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窗仔外。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床仔角。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窗仔外。其实我生活甲无好，我家己拢知影。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时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一下关心财经讯息啊，我们还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看起啊。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呢，这个激发了黄金的需求哈，所以呢，黄金的价格呢，之前都是上涨，不过呢，昨天稍微下跌了哈，主要就是因为美元的部分，昨天呢，美元是稍微的升值啊，抵消了中东冲突引发避险需求的这个效应哈，所以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3408.7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反而是上涨了，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3390.29美元啊。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元的部分呢，因为昨天呢稍微的上扬哈，所以呢抵消了中东冲突的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的部分，昨天是上涨了 0.3%， 来到98.49哈。美元最近呢涨涨跌跌哈，这个波动虽然不大哈，可是一下升一下贬哦，这个、走势没有太稳定就是了。昨天美元指数是上涨了，那最新的兑换其他货币的价格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来到欧元兑换 1.1482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5.21 日元哈，这个日元呢又出现了微贬哈，又贬到145的价位了哈。那日本央行呢昨天开了这次的他们的央行会议，如外界所预期呢，维持这个利率不变哈，但决定呢，明年度呢要放缓缩减购债规模的脚步哈，为了要确保市场的稳定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日本的央行呢，对于要终结这个经济振兴措施的态度是趋于比较谨慎的稳的哈。那在昨天的会议里面呢，一致都是表决通过哈，维持基准利率在 0.5% 哈。那现在购买债券的规模也是按兵不动啊。根据原来的话呢，也就是日本央行啊，日本银行了啊，每月呢要买进的公债会缩减4000亿日元，大概是27.6亿元的美元哈。那在2026年的3月呢将会降到3兆日元哈。那这个当然啦，接下来呢日本央行的态度也会关乎日元的走势就是了啊。那至于说这个日元呢会这个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像昨天开完会之后呢，日元有稍微的升值啊，不过呢我们刚刚看最新的呢似乎又有开始贬一些的这个走势出现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日本央行开会的相关信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开盘的情况哦。因为连续两天呢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今天呢稍微回魂了。目前呢台股的指数呢是上涨了79点来到22291点哦。那至于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是上涨了5块钱来到1050元，开盘之后大概就在平盘附近游走，从1030元到1050元这个区间震荡齁来回齁。那昨天的部分的话呢是反而是大涨的齁。昨天呢是大涨了161点收在22211点齁，终结了连三黑的局面齁。那成交量呢也放大到了3742亿元，呈现的是价涨量增的格局啊，这个价涨量增基本上对整个盘势来讲是有利的哈。并没有受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的影响，昨天台股表现还不错，在昨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哈。那在盘面上呢，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相关个股领军之下啊， 台股呢指数是走强了、哦、那像生技啦、电子啦等等昨天也担任了助攻的角色、哦、还包括了运输啦、电技啦、房市等等都蛮强的、哦、也吸引了一些多头的人气。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总共是买超了台股 43.5 亿元，其中呢外资买超 62.1 亿元、哦、连续两个营业日都买超，总共买超了62.3亿元。诶，这是不是表示说外资的确最近有汇权开始加码台股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台币这两天齁也是升值蛮明显的齁，可以做这个联想了。那投信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 83.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齁，这买超的金额还算蛮大的，姐夫猜呢可能这六月底的半年的做账也是季底的做账有关系啦。累计三个营业日买超总共买了 160.3 亿元。那自营仓呢则是趁股市比较好的时候呢做一些调水，卖超了 101.7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超了 294.5 亿元。所以你看到自营商呢最近反而是在调整持股整个台股的情况呢我们大概可能就要看国际市场的变化哦。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哦美国要开会哦，市场上也还是在观望到底这联准会呢在会后的声明里面或记者会里面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哦。那我们的央行也会在礼拜四下午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哦，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出来呢？这个都是关乎这个礼拜台股走势的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如果你有在做投资的话呢要密切观察了哈。好，那今天台股呢有一件大事啊，很多投资人一定非常关心，什么大事呢？就是台湾第一档 ETF 0050元大台湾50哦。经过分割停止交易之后呢今天是首度恢复交易哈。那今天呢在恢复交易的参考价呢是47.16元哈。那目前是上涨了 0.83%， 涨了 0.39 元来到 47.55 元哈。那这一档0050呢这个投资人还蛮多的哈。那本来呢它的价钱呢是200块以上齁，那后来呢经过分割之后就是一张拆成四张齁，那现在一张的价格就是我刚刚讲大概4万块左右齁，所以可能很多人比较有机会一次买满一张齁，而且5万元有找齁，可能有些小资族呢蛮关切的齁。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分割之后呢价值呢是不变的齁，价格变了可是价值是变，你张数虽然变多可是因为价格掉下来，所以你的总价是没有比这个分割前是一样的了齁，只是你我觉得是这种 kimoji 心理的这个感觉的问题啊齁，就是我本来一张变四张了，那我如果有五张就变20张，对不对齁，那感觉上我持有的张数更多了齁，好像我就是更有钱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心态啊。但再讲一次哦，你的价格虽然变，但总价值没有变哦。只不过很方便一些，手头资金没有很多人要买一整张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比较更容易上手了。好，那之前有用零股的方式做定期定额人哦，经过分割之后呢，也有。本来是只有零股的，也变成完整的一张了齁，这样感觉上面也蛮开心的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ETF 呢在台湾的市场里面呢现在也是变成了主流中的主流齁，甚至呢有些 ETF 的规模齁，前几档加起来齁都已经是相当于台湾的这个市值前十大的公司了齁，就像元大台湾50/0050呢，它是以台湾的前50大市值的公司当作它的成分股，可是它本身呢可能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它也要跻身这个市值蛮大的一个 标的物了哈，所以你看看这个 ETF 啊，现在投资变显学了，很多不懂股票的人哦，都懂 ETF， 没有买过股票的人可能也有买 ETF 啊，说实在话，我觉得 ETF 真的很适合一般的人买，但因为随着 ETF 种类越来越多，你可能真的还是要研究一下啊，什么市值型的 ETF 啊这个产业型的 ETF 啊什么高配型的 ETF 啊，债券 ETF 啊，好，每一种类的 ETF 都不一样，好，那名称虽然一样，比如说像都叫高股息 ETF， 可是它的成分股不一样，选择成分股的逻辑也不一样，你在下手之前一定要研究清楚，不要单看名字就去买哈。我身边其实有一些这样的亲朋好友哈，他就说啊，我看到高股息我就买啊，那我看到什么0050啊，反正我就知道是50大的市值的公司组成，我就买啊哈。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子啊，就是所谓的什么无脑投资啊哈，我觉得还是需要动一点点脑。去研究一下你投资的标的，这样比较对得起你的钞票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赚钱哈。那大家也知道0050的成分股里面呢，台积电它的占值就大概占了60%左右，所以台积电的走势呢也关乎0050的事哈，蛮明显的哈。那刚刚也讲了，台积电呢今天呢开盘之后大概维持在平盘附近啊、哦。那至于台积电它的股价未来展望又是如何呢？这个外资报告常常也都会来针对这些个股提出他们的看法哈、哦。那有些这个外资机构呢对于台积电的看法哈、哦、这乐观，都认为说呢把它列为优于大盘的平等哈。哦，像大摩哈、摩根斯坦利这家公司呢，他就把台积电的目标价定在1288元，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有200元的价差左右哈。那虽然哦，台币在升值时的毛利率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但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台积电毛利率太高了哈，这个台币升一点哈、哦，对他来讲会有影响，但影响没有很大就是了哈。不过呢，当然也有一些机构呢是对台积电的预测比较是稍微的保守一点点了哈，主要呢还是认为说，虽然刚刚讲的毛利率没有影响，但还是会影响到嘛，对不对？那对于他们的税后的存益来讲的话，就会比先前的预估呢要稍微少一点哈，所以对股价或许有些影响了。好，这是有关于台股相关的这个讯息要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币的部分。
Kimi Tokyo Baby 有没点只能在家附近走，电梯的终点不是个登机口，听到广播才发现的 SOGO 狗，但我就像摆在橱窗里的行李箱，从来都没开过，填不满的行程只剩下等待我送。 Oh please let me go， 换另一种探索，太换我送不掉的痛。想要找我 ，Sorry 没有信号，没有。
世界把我们都关着，别忘了我是旅行社贵客，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也许现在离 Neverland 有点远，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总是拒绝推荐，只要你的身边。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一口，找理由找个优势没地去旅游，只想打卡但不是带来打卡中，看看照片是不是有代沟，还没去过的我们慢慢解锁全里边，才敢 travel and live in China。 如果你也想走，明天留给我。 Fly away, fly away for now, 到遥远的城市多好，我们一起绕绕绕绕到世界另一角，看雪花在飘，傻傻想到 Fly away, fly away for now, if you want that I can slow down, 我们一直绕绕绕走累了也很好，在陌生的街道有你熟悉的拥抱。
18岁嘞，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积极，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做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之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这个台股呢刚刚开盘表现还不错，可是现在呢已经由红翻黑，跌了7点哈，可是瞬间又转红了哈，所以看来呢今天的台股会有一些震荡就是了，请大家今天操作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有一个跟大家荷包可会有关系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经济部昨天发布了一个修正电动机车补助的要点哈，即日起呢会提高3项的补助金额哈，那其中呢新增的民众只要报废一台10年以上的老旧燃油机车，并且购买一款由经济部认可的电动机车的话呢，可以多获得1000元的补助哈。那如果以这个汰旧换新的方式来购入一辆电动机车啊，那再加上原本经济部既然已经有的补助最高7000元补助呢，补助的金额合计可以高达8000元哈。所以如果你有刚好想要换机车的话呢，而且要换这个电动机车的话呢，或许可以利用这个补助哈。那当然经济部也是希望借由这种汰旧换新的补助的措施呢，来汰换掉6万台的燃油机车，那当然也是为了环保就是了哈。所以呢这也算是一个好康了，你如果刚好要换车的人呢，赶快来申请这个补助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有些是车队的补助了哈。那这个车队的补助的话呢也是从3500元提高到4500元哈，就是关于能源的设施补助的上限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动充电的设备的话呢，每个机组的补助金额也是从30万元到60万元啊，所以有需求的民众或者是公司呢，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来这个申请这个补助？是说不申请不申请？如果你真的有个换车的话，当然要去申请了哈。好，那就把握机会了啊。啊，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健康问题哈。夏天到了，天气变热的病毒也在蠢蠢欲动肆虐当中啊。那再加上各级学校陆陆续续呢要放暑假了哦，那放暑假之后呢，可能人与人的交流更多了哈，交流更密切的，也会来增加病毒传播的速度啊。那最近呢，有一些病毒可能要小心，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要注意一下肠病毒哈。台湾的肠病毒的疫情呢，持续升温当中。根据疾管署最新的资料统计呢，上个礼拜新增了1例的新生儿肠病毒重症，以及2例死亡的病症哦。这个死亡的个案呢，是属于一颗病毒11型的感染哦，它年龄呢只有3天跟6天哦，这两个死亡的个案哈。好，那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现在已经有7例的肠病毒重症哦，其中呢5例都是新生儿哦，且有4人呢已经不幸过世了，是近6年来同期的最高纪录哦。所以你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特别是有小小 baby 的朋友哦，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哈。那除了这个肠病毒之外呢，当然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最近呢也还是在燃烧当中啊。不过呢，有过了高峰期，但也不能够轻忽哈。那根据疾管署的公布最新疫情的统计数据呢，上个礼拜全台就医的人数也有6.7万人哈，比前一周少了6.2%，这代表呢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哦。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刚刚就讲了，接下来呢暑假期间呢，很多这个人与人的交流变频繁了哈，可能对于病毒的散布啊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哦。而且呢虽然过了高峰期，可是呢死亡的案例呢却不减反增哦。上个礼拜呢新增了144例的重症跟38例的死亡的 个案哈，都创下了2025年单周最多的死亡的记录哈。那其中有一名是20多岁的年轻男性哦，成为今年最年轻的新冠疫情的死亡病例哈。那根据这个疾管署的资料显示呢，这名20多岁的男子并没有特别的病史哦，那在2022年打过3剂疫苗，但这一波的 JN1 的疫苗并没有接种哈。那5月底的时候，他因为发烧呕吐就医哦，住院之后呢，病情就迅速的恶化，而且出现嗜睡、手脚无力等等症状哈。本来医生是怀疑脑炎，可是进一步呢检查发现他有确诊新冠，这个病毒啊，还出现肾衰竭、凝血异常等等哈，2周之内就不幸过世了。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该做的措施啊，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如果你担心感染的话，想打疫苗的话呢，也就赶快去找这个医疗诊所哈，来施打哈，这个新的这个疫苗 JN1 哈。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呢，全台接种 JN1 疫苗的有235万人哈，整体的施打率呢是 9.48% 哦。那有一些可以优先施打的对象，比如说65岁的长者呢，第一剂的比率呢也只有 19% 哈，那第二剂当然更低了哈。那疾管署就呼吁说，如果第一剂施打满2个月之后呢，赶快来补打第二剂，才能够有效降低感染后变成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哈。那至于打疫苗这件事情呢，不像过去刚开始的时候有强制施打哈，那现在呢，就是看大家自己哈，想不想打啊？如果要打的话呢，就赶快打哈，这个也求一个心安就是啊。好，总之病毒的肆虐呢要特别留意啦。好，回来关心一下台币的汇率走势哦。最近台币呢升值的幅度还蛮明显的哈。那昨天的新台币呢汇率啊持续升值哦，盘中呢曾经升破29.5元的关卡，最高来到29.46元，升值了6分哦。不过在尾盘的时候呢，央行展现了态度哦，反而让台币呢由升转贬，贬了1.5分，来到29.535元做收啊。可见啊，29.5元应该是央行目前啊想要守住的关卡就是了。那再加上明天央行就要开理监事会议了哈，在理监事会议开会之前呢，台币这样子算是一种表态了吧？ 29.5 元是一个目前央行防守的关卡哈。那到底明天的理监事会议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大部分的专家哈，或者金融界的人士都认为，不会有任何调降或调升利率的可能哈。可是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说像彭博的经济学家就认为说呢，台行明天可能会降息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要来减轻台币最近升值的压力哈。不过这只是少数的意见啊。通常呢，央行在理监事会开会之前呢也不会透露太多哈，对所有的提问大概都是三缄其口，所以等明天开完会之后我们就知道结果了哈。那今天也可以看一下台币的汇率的走势到底如何。我刚看了一下，的确 29.5 元哈算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关卡了哈。好，那至于说会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还得看接下来美元的走势、地缘政治的关系等等哈，内外都有因素会影响哈，持续注意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台湾有关系的，就是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每年都会公布世界竞争力的年报哈。那2025年的世界竞争力的年报也出炉了，台湾呢69个受评比的国家当中呢排名是第6名哦，比去年要进步了2名了。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统计哦，只要看到台湾的这个统计呢， 是有进步的，我们都应该开心哦。那在四大的评比指标里面呢，台湾在企业效能的表现是最佳的哈。可能这也反映到台湾供应链的一个弹性韧性哦，跟企业家的精神哈。那根据这一次公布的这个内容呢，评比呢前五名哦，一是瑞士、新加坡、香港、丹麦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你可以看到光是亚洲的部分呢，前五名里面就有两个国家，一个新加坡，一个是香港，台湾排名第六哦，算表现蛮亮眼的。那在这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经济体里面呢，连续五年哦，是排名第一名了，这个也应该给予肯定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在经济表现啊、政府效能啊、还有企业效能以及基础评比上面呢，分别是第十、第八、第四跟第十名哈。所以整体的表现算是不错的哈。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民间的企业哈，还有这个相关的人员啊。一个掌声哈，希望能够明年看到的排名呢再往上面往前走一点点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统计哦，那就是世界黄金协会呢最新的调查显示呢，全球的央行预计呢未来五年他们持有的黄金部位呢占他们准备资产的比率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什么意思呢？央行呢还会持续的买黄金，这个对于金价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蛮大的支撑力哦。那再加上最近的地缘政治的疑虑啊，使得这个不管是全球的央行也好，或者是民间也好哈，陆陆续续买进黄金，如果照这样子一个预测来看的话，金价应该还是有机会呢来这个突破高点才对哈。那在这一次的黄金协会的调查报告里面也提到说，黄金也已经超越了欧元，成为各国央行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的准备资产哦。这个真的蛮厉害的哈。还有呢，有 75% 的央行五年的会持美元哦。这个倒是让且夫蛮讶异的哈，有 75% 的央行会减持美，这代表什么呢？可能美元哦，在未来呢，各国央行准备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会贬值哦。当然，这只是一个黄金协会的调查哈，我们当然就只当做参考，不是说他预测就一定会发生就对了哈。好，那根据他们的统计呢，就是现在7%的央行哈，计划呢会将更多的黄金存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哈，比率呢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最高，所以金价如果从这样一个统计预测来看的话呢，未来啊，你说往3400、3500再继续往上走的几率高不高呢？看起来是蛮高的哈。所以呢，我手上有黄金相关标的的，我是觉得可以哦，再等等看哦，没有急着要卖了啊，再抱紧一点吧。尤其最近这个地缘政治，非常紧张哈，对金价的避险的这个角色来讲哈，他又这个发挥的蛮好的哦，所以应该可以续报吧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唱完一生的不舍，还是会有一句话能够说完20岁的躁动闷热。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抱得紧紧的？或是会有那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永恒。
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是你和我一起走，湿透的灵魂，或是会有一首诗，可以读懂你欲言又止的双唇。有没有一盏灯，关上了就看不见伤痕？是会有一束光，看见了梦想就会成真。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
挑战创意，展现舞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社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工保险局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